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1号由总部位于休斯敦的直觉机器公司制造的月球着陆器成功抵达月球轨道，准备进行美国半个几世纪以来首次月球着陆，这个亦将是私人太空船首次登月。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轨道插入操作中，主火箭推进器发射近7分钟后，名为奥德修斯的陆足着陆器进入了距离月球表面57英里的环球轨道。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该机器人太空船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逐渐降低轨道，并在美东时间礼拜四下午5点49分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马拉佩特 A 陨石坑。这次航行虽然被认为是公司的私人任务，但奥德修斯搭载了 NASA 的6台有效载荷，在 NASA 计划在稍后再次发射载人登月任务之际，这些仪器的目的是收集有关月球环境的数据。奥德修斯将重点研究空间天气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射电天文学、精确着陆技术和导航。20号，美国众议院领袖表示，他们正在组建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探讨如何推动立法以解决人工智能方面出现的问题。虽然国会在过去一年中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了多次高级别论坛，但立法工作仍未有实际进展。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和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说，该工作组将编写一份综合报告，并考虑建立防护栏，以保护国家免受当前的以及新出现的威胁。报告将包括指导原则、前瞻性建议，以及与国会各委员会协商制定的两党政策提案等内容。工作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奥伯诺特说，该报告将详细说明监管标准和国会行动，以保护消费者，满足促进人工智能持续投资和创新的需要。工作组联合主席、民主党人刘云平补充说，关键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造福社会，而不是危害我们。日前，一名居住在加州洛杉矶的美俄双国籍女子，因涉嫌向乌克兰慈善机构捐赠了51美元。而在俄罗斯被捕，罪名是叛国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被拘留者是一名33岁女性，因向外国针对俄罗斯安全的活动提供财政援助。在俄罗斯叶卡捷林堡被捕，她是一名业余芭蕾舞演员。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CNN， 这名女子叫做克谢尼亚·卡列琳娜，在2021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卡列琳娜在1月2号进入俄罗斯，美国在2月8号得知她被捕的消息。美国国务院20号说，已经获知卡列琳娜被拘捕，但美国尚未获得对她的领事探视权。俄罗斯不承认双重国籍，会认为她首先是俄罗斯公民，因此美方很难获得领事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白宫和国务院正在努力确保对该人进行一些领事探访。日前，亚马逊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贝佐斯在截至20号的3个交易内减持了140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24亿美元，截至贝佐斯完成减持亚马逊股票计划。据一份监管文件显示，这次出售由上个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二。这次出售是根据贝佐斯在去年11月采纳，并在这个月较早前披露的一项预先安排的交易计划执行的。该计划称，它可以在2025年1月31号之前出售最多5000万股亚马逊股票。而贝佐斯在短短9个交易日内就完成了这项减持计划，共套现85亿美元。目前它尚未披露资金使用计划。贝佐斯这一轮大规模减持之前，自2021年以来从未出售过公司股票。据监管文件显示，此前贝佐斯仲分别在2月13号到14号、2月9号和12号以及2月7号到8号三次都出售1200万股公司股票，每次价值约20几亿美元。 20号加拿大香港之友宣布不会参加针对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公开调查，这个是不到三个礼拜内第二个宣布退出调查的社团。加拿大香港之友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担心的是一些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人获得授权，可以盘问证人并获取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大约三个礼拜前，维吾尔维权项目亦表示要退出调查。两个社团都说，他们退出调查的原因是调查专员玛丽乔西霍格授予前安大略省自由党内阁厅长、现任安大略省曼锦市副市长陈国志以及独立国会议员董咸鹏参与调查的完全资格。多年来，陈国志一直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关注的目标，他被指与多伦多中领馆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与中共外交官赵毅有联系。董咸鹏被指在2021年2月话俾一名中共外交官知，中方如果释放被监禁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佛，会对保守党有利。21号，欧盟成员国批准了第13轮与乌克兰相关的对俄制裁计划，禁止近200个实体及个人前往欧盟国家。这些实体及个人被指控帮助莫斯科获取武器或涉及劫持乌克兰儿童。欧盟外交消息来源说，新的制裁将193个实体及个人列入被禁止前往欧盟国家或在欧盟做生意的名单，但是没有针对特定经济领域的新措施。新的制裁措施还聚焦支持俄罗斯军方的采购系统，特别是制造无人机的供应链。27家公司被列入附件4名单，这个意味着欧盟公司不能够向这些公司出口两用商品。这些公司多数来自俄罗斯，亦包括三家中国公司同一家设在香港的公司。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制裁计划将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前被正式批准。欧盟还将目前针对约2000个人及公司的制裁延长6个月。21号，汇丰控股公布，汇丰2023年第四季度出现多年来首次净亏损，利润下降了 80% 以上，主要原因是汇丰在中国交通银行所持股份减值亏损了30亿美元。长期以来，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一直在亚洲赚取大部分收入，并且一直在向亚洲转移更多资源。汇丰还对中国市场落了很大赌注。去年秋天，汇丰同意收购花旗集团在中国的消费者财富投资组合，但这一赌注现在带来了负面影响。根据汇丰星期三的声明，2023年第四季度净亏损1.5亿美元，这个是自2019年年底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主要是因为它在中国交通银行所持股份价值减值30亿美元。减值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影响到交通银行的盈利和资产价值。21号公布业绩后，汇丰在香港上市的股价下跌近 4%， 在伦敦上市的股价在当日下午的交易中下跌超过 8%。 20号，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予审理一宗案件，该案质疑全美首屈一指的公立高中维珍尼亚州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招生政策歧视亚裔学生。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所在的费尔法克斯县教育局在2020年底彻底改革了招生流程，取消了该高中的标准化入学考试，将录取名额分配给所在地费尔法克斯县所有公立学校成绩靠前的学生。这次招生改革引发了亚裔家庭的不满。2021年3月份，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几名亚裔家长对县工校委员会和学区总监 布拉布兰德提出了诉讼，指院工校委员会同学监无保持续锐中立。20号最高法院不受理这个案件的决定，激起了两名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和托马斯的强烈反对，两人说其他学校可能会使用该高中的招生模式作为逃避平等保护条款的模板。日前加州预算顾问说，加州今年面临严重赤字，最新的税收数据低于之前的估计，这个可能使加州的赤字增加 26%， 达到730亿美元。20号加州州议会分析办公室说，由于12月传统企业税收比前一年下降了1/3以上，同时个人所得预扣税和预估税最近都相当疲软，这个将会加剧加州的赤字问题。该办公室在报告中称，根据1月份提出州长预算案时的收入预测，总赤字是580亿美元，但是最近的收入数据反映出相对于这些估计，赤字将进一步增加150亿美元。这一预测增加了州长纽森在5月份提交预算修订案时提出更多削减开支建议的可能性。虽然州长预算已经要求削减85亿美元的开支，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倡议、住房和奖学金计划等，但报告强调必须考虑削减另外160亿美元的一次性或临时性开支。日前拜登政府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以消除人们对于美国多个港口使用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担忧。白宫发布新闻稿时说，此举是美国政府即日起为改善海事网络安全而采取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行动包括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指令，要求在战略海港部署的外国制造起重机必须符合某些数字安全要求，以及拜登总统将发布行政命令，为美国港口的计算机网络设定基线网络安全标准。未来五年，拜登政府将在港口安全方面投资200多亿美元，其中包括与可靠合作伙伴重建本国港口起重机生产能力。拜登政府的行动是在《华尔街日报》去年一项调查之后采取的。该调查显示，美国港口使用的船到岸大型智能起重机中有近 80% 是由中国公司制造的，这个可能会带来间谍和破坏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